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啊，新约圣经。这个是不是有点回音呢？好像是，可以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念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啊。盼望我们这个中间的所有的年轻人啊，5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都把它背下来。要不然再搁在那个桌子上好了，这个我这桌子上东西太多了，不好意思，搁那桌子上，我给你抬过来。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都翻到
这也打出来了哈。
好，第五节开始是吧？对，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想我们圣经啊，就先念这么多，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你是我们里面喜乐的泉源，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产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盼望都在你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实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真愿我们所有人的眼目都转向我们的主，都定睛在主自己身上，愿晚上你在这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主面前能够安静下来，把我们心头所有的重担都卸在主的脚前，你挪去我们与你之间任何中间一切的拦阻，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敞开我们的脸，让主自己面上的荣光来照亮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都得蒙拯救，都能听见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你在这里亲自向我们施恩，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无论是讲的是听的，你都在这里来遮蔽我们，让我们都在这里同被一个灵所感，让我们都一同的蒙受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在这里越过我们人外面一切的软弱，你做成你自己宝贵的功。主啊，我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呀，实在是 非常宝贵的一个诗歌啊，因为这里面看见说，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啊。刚才我们弟兄稍微交通了一点哈，就是我们看见说这一个转变哈，它后面啊，刚才开始唱了前三节哈，那么等到后面的时候呢，他说到一件事，他说我们从前呢，就这个诗人他说他从前不过是半得救，那么现在呢是被救到底。这件事呢，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是半得救吗？还是被救到底？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救我们一定救到底，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已经至少在这个得救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开始，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目的绝不是停留在这救恩的起点，他要让我们得着完全的拯救。那这一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唱的时候，刚才弟兄说了，对吧？他从前有个经历，对不对？我也有个经历，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但是呢，我虽然常常唱这首诗歌，有的时候我下来就问我自己，那我怎么能够从前是这个要祝福，今天要主自己呢？虽然我们可以说，对吧，主比什么都宝贵，对不对？但是讲道的时候比较容易，遇见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啊。一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事情好像比主还要宝贵。那么我们从前是半得救，对不对？这里写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觉得你是不是已经被救到底了，还需要不要神在你身上更多的拯救呢？还需要哈。那怎么样从这种半得救的光景进到被救到底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答案吗？当这很好，对不对？这个实在是唱起来，刚才我们声音不够大，实在说来这个诗歌是很有力气力量的，对不对？灵里面是很刚强的。但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从半得救到被救到底，那我们可以一直唱，一直唱到我们见主面，我们还是觉着好像我们不过是半得救。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被拯救到底的那条路，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劳苦努力，我们在这很辛苦的相聚，但是神的目的却不能够好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首诗歌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讲到这一个秘诀。你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哦，原来这是路哈，是这条路呢，是让我们从半得救到被救到底。弟兄，你唱的时候有没有找到这个秘诀？声音大一点。嗯，舍己在哪儿呢？这里面哈，我想我弟兄答案是对的哈。这里面我觉得中文这个翻译很好，它其实在英文在原文里面它没有这个意思，但在中文这个翻译非常好。他说永远举起耶稣。你说在圣经里面哈，这个举起耶稣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说把一个人高举起来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你们把我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我，是不是这样？那个是指的十字架说的。所以你知道这一个从半得救到救到底，从要祝福到要主自己 啊，这里有很多的转变，用手抓住，然后后来主牵引我，对吧？然后前面这还后面第四节还有利用主，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利用过主？然后呢，后面呢是到主用我们，弟兄姊妹，这一个转变，那个秘诀就在乎接受并认识十字架。在神的教会里，今天我们中间可能有亲爱的朋友，是不是这样？暂时还没有信或者接受主耶稣的朋友有吗？暂时的啊，还没有啊，就是还没有接受，暂时的啊，那么就一位是吧？还有啊，两位哈，没关系，三位哈。那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来到神的教会哈，你知道一件事，如果在神的教会里这个聚会如果不认识主的十字架，这个聚会就没有主的见证。如果这个聚会里面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神的荣耀就不能够彰显出来，显出来的绝不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最多显出是人的工作和人的努力。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十字架在神整个的宇宙当中那一个地位是何等的奇妙？没有十字架，整个的宇宙都不能和谐。在圣经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给大家去查考，圣经上说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万有都和他和好。你知道万有中间所有的难处，人和人之间的难处，国与国之间的难处，教会里的难处，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家庭里的所有的问题，神有一个大能，神有一个智慧，它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那条的道路，那一个智慧，那个方法，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件事，我盼望哈，我们今天晚上稍微有一点交通，因为这件事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神的启示。天然人是不认识这件事的，是不知道这件事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伟大。更可惜的一件事，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已经信主许许多多的年日，已经在主里面有很多的服侍，有很多的努力和摆上，但是却不认识这个十字架。你说不认识这个十字架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个腓立比书，你知道在腓立比的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有印象啊。他们中间呢，可以说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这个一个显出非常好的爱主的光景，弟兄姊妹是为了福音常常齐心努力的，在他们中间呢也是有神奇妙的作为。你要说见证的话，腓立比教会实在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奇妙的见证。但是在教会建立成长的过程中，发现哈，如果你读腓立比书，在这个聚会里面慢慢的失去了喜乐，在这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交通哈，慢慢的疏远了，在聚会中好像失去了那个凝聚的力量。弟兄姊妹，你发现当一个身体哈，里面的各个肢体之间出现了交通沟通的问题， 整个的身体的难处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如果要做脑中风，对不对？什么叫中风呢？我们知道那就是一个阻隔，对不对？就是那个血液在大脑里面不能够完全畅通，就这么一点点的难处，你发现会让整个的身体哈、啊、完全处在一个瘫痪的光景，是不是这样？所以在一个身体里面，你知道肢体之间的这一个交通，这一个彼此之间的叫做合一哈、啊、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我这个手假设哈、啊、我这个手假设受伤，但是如果我这个手和其他的肢体联络是好的，你发现虽然有一个手受了伤，整个的身体还是健壮的。但如果我的四肢白体通通都是好的，但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已经断绝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整个的身体是瘫痪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像基督的身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是停留在我们在得救之前对教会的认识。我们说圣经是拿身体来比喻教会，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元首，是不是？教会是身体。弟兄姊妹，如果是教会是身体的话，请问身体能不能分开？聚会可以分的，团体可以分的，组织是可以分的，身体是断不能分的。弟兄姊妹，一个身体只要一分的话，它马上就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甚至瘫痪的光景。弟兄姊妹，神今天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身体的实际，我是说就着神的眼中，神的教会是宇宙性的，对不对？那是完全属灵的。但是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要得着的是他身体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这一个身体在那里将他的话语表明出来，将他的工作显明出来。那今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升到父的右边，今天他在圣灵里面，他得着了一个属灵的身体，他仍然要在这一个身体里面说话，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做事。如果他得不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主耶稣不能够说什么，主耶稣也不能够做什么。这是仇敌最恨恶的一件事。仇敌不怕我们中间有什么工作，仇敌也不怕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仇敌最怕的是他在这一个聚会里面，神竟然能够，我们的主竟然能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你看见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彰显基督那万般的智慧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看见说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来讲，我觉得实在是太宝贵太重要。因为只有十字架，弟兄姊妹，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只有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我们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有没有？没有的。我们的神很智慧哈、啊，我们知道这五官哈、啊、就两个眉毛是吗？ 两个眼睛，对吗？一个鼻子，一个口，两个耳朵。你发现神借着这么几样东西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这个有声音，好像这个，我静音一下好吗？你会发现哈，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长相都不一样，对不对？但如果一个敬虔哈，我说如果人敬虔，如果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敬畏神，你发现哈，就是这一个简单的五官哈，就特别的美，就把基督的荣耀显出来，而且从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显出都不一样，但都是基督的荣美。但如果一个人不要神，一个人他不敬畏神，他这个作恶啊，他整天发脾气啊，你就发现这个五官呢，虽然他可以长得很好啊，他可以是叫做模特哈，但你发现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发现就不那么美，对不对？你说有一个小孩，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个小孩他是个小女生，他说哎呀，他说这个神造的头一个那个 lady 啊，头一个妇人是夏娃是吧？说夏娃应该长得非常美，要不然亚当怎么会说骨中骨肉中肉呢，是吧？啊，真的是他想说，他跟他妈妈说，他我能不能看看夏娃长得什么样。他妈妈很有智慧，他妈妈说你等着，有一天我会让你看的。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她妈妈就拿个镜子给她看，看见没有，这就是夏娃的样子。弟兄姊妹，你知道罪在人生命中带给人的伤害有多大？这个罪哈，是把一个可以彰显神荣耀的那样一个美丽的形象，完全的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丑陋的形象。你会发现一个人哈，没有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是美的。我想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哈？大家会去看一看哈，照着镜子看一下好吗？无论你怎么把自己打扮的，你说今天有人就是对吧？对不起啊，我不是说这个女生不能打扮哈，应该的，我是说女生打扮是应该的啊，这个是对的。但是无论你怎么打扮，如果在你发脾气的时候，对不起，真的一点都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你知道人哈是这样的奇妙，神所造的是这样的不同，但是在圣灵的这个合一的里面，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教会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基督真实的可以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弟兄姊妹，如果在神的家中，神我们的主他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弟兄姊妹，他说话的时候很容易，对不对？他做事的时候真的比我们做事容易太多。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应该是主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说主好像要说的话语，但你会发现啊，人听了以后，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就出去了。坐在这儿的时候还听，出到门口你问今天讲什么，已经忘了精光，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因为主如果他真的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一个合一的身体，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话和做事，我觉着比我们在这里无论怎么劳苦和努力，不知道要成就多少的工作，是不是这样？所以十字架，弟兄姊妹，可能今天我讲不清楚，真的说实在的，我个人对十字架的经历是非常肤浅的，我对十字架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我却知道一件事，主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看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神教会的见证，没有十字架断没有我们在属灵生命中的成长，也断没有教会的合一。弟兄姊妹，这件事是 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如果听弟兄们讲道，我们里面很清楚。但是这件事，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追求，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教会生活侍奉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件事摆在很后面。我们想说，哎呀，十字架，我不知道弟兄你怎么想，这个十字架哈，这么高深的东西，对不对？那是得等到以后年纪大一点再学，是不是？等到我们生命更老练一点，对不对？我们才能明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主告诉我们却不是这样，对不对？主说，如果人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肯舍己，对吧？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断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背十字架，基本上来讲，我们根本跟随的绝不是主。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说，我们对吧？我们叫跟，我们不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不跟随主，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不跟随主，我们还能达到主的目的吗？我们不跟随主，我们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但是跟随主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从我们受尽的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没有十字架，没有神教会见证的实际，就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我是说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有经历，都有学习。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仇敌他太恨恶十字架了，他恨恶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步，他欺骗神的儿女，他告诉神的儿女说，你们根本从此不需要再学十字架功课，因为现在发展出一些的神学告诉我们说，你一蒙恩得救，你就完全了。这话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呢？绝对有道理。我们在基督里完全不完全，神的恩典真的做的是完全，你难道说十字架工作不完全吗？你胆子也太大了，对不对？我们谁敢说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不完全呢？那既然你接受了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难道你不完全吗？你既然完全了，你为什么还要学十字架功课呢？你就现在就努力就好了，你现在只要有信心，对不对？只要你能够这个肯板上，你就能讨神的喜悦了。弟兄姊妹，仇敌在这里欺骗神的教会。你会发现神的教会经过多少年的痛苦，因着神的百姓不认识十字架，连教会的基本的这一个根基都不会有。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里面恢复的书信，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哈，在历史书啊最后三卷，对不对？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三卷书里面，那是讲到神的百姓被掳归回的故事。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三卷书告诉我们说，当神的教会要恢复主的见证，所必须经过的一些最基本的属灵经历。圣殿的根基，也就是教会的实际显出来之前，先恢复的是祭坛，对不对？弟兄姊妹，没有祭坛，就没有圣殿的根基。换句话说，没有祭坛的实际在神的教会当中，在神的聚会当中，就没有圣殿的实际，就没有真正教会的实际，主就不能得着一个可以使用的身体。就这么严肃。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谈谈说说，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这劳苦努力， 我们真的处在最末了、最末了的时代。主今天在我们中间要做恢复的工作，他今天要在这里显出他自己万般的全能，他要让他的智慧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彰显出来。但是这条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天然的智慧来定规神的作为，我们只能照着神话语的启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看见主恢复的时候，他一定是先恢复的是祭坛。大家如果回去读的话，你发现没有恢复祭坛，就根本谈不上圣殿的根基。弟兄姊妹，我相信主在他的话语里把这些重要的图画启示给我们，是盼望神的儿女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来认识宝贵，接受十字架，好让神在神的教会里真的有路可走。就是我们中间亲爱的朋友，我是说没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主。因为什么？因为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能认识神的。我们有做博士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来读博士的，这位同学哈，我不知道哈，还没读博士呢哈，也有可能后面有的哈。你就是来读博士，你就是非常的这个聪明，你有全世界所有的智慧，但是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世上的智慧是不能让我们认识神的。你可以了解神手所创造的这些的万物，对不对？你最多知道 what， 这个懂哈，这个 how， 但不知道 why。 只有十字架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创造宇宙万有，神创造的目的何在。这实在太荣耀了，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算我们暂时还没有信主，我们也需要十字架。其实不接受十字架，人在属灵的世上是寸步难行的。好了，我喊了半天哈，有人可能讲，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如果让你上来分享，弟兄上来分享，什么是十字架？你怎么讲？十字架哈，有人讲说十字架就是这个，对不对？这是不是十字架？是不是？有人说十字架哈是得胜的记号，是不是得胜？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要挂个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开车的时候你没有十字架的话没保护，不得胜，对不对？所以你得有一个保护，得有一个得胜的记号，是这样吗？我想这个是迷信，对不对？这个不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还有人说呢，十字架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心灵鸡汤，就是退一步怎么样，海阔天空了。夫妻俩不吵架吗？对不对？你们俩吵架吗？不吵架，太好了。我们弟兄姊妹家里不吵架的，有谁家吵架的？有没有哈？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吵架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说很简单，我不弟兄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哈？退一步，对不对？海阔天空了，对不对？是不是心里放松了？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答了？弟兄姊妹，我是说没摸着你，对不对？真摸着的时候，一步不让，对不对？寸步不让，对不对？没用的，心灵鸡汤是没用的。所以十字架绝不是一个外面的记号，对不对？十字架绝不是什么世上的这些哲学说的什么退一步，什么海阔天空啊，绝不是。十字架，还有人说十字架是受苦，有没有听过？听过啊，十字架可苦了，苦不苦？十字架苦不苦？苦哈。对，我告诉你，你要想属灵的话，你就多受点苦。有的人呢，为了表现他是 走十字架道路的。你知道像我这个穿这个鞋哈，它不行，这种鞋这个是不走十字架道路的。你要穿那个鞋子里面有石头子的，有的人你放石头子，我放玻璃碴，哎呦，你这个苦不苦？苦哈，哇，这么苦，你想想，你这么苦，你一定走十字架道路。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十字架道路呢？弟兄姊妹，圣经上说，这是十字架的仇敌，不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有人说还十字架是羞辱哈，实在是有羞辱，对不对？那十字架是不是就是羞辱呢？我们在信主之前有没有受过羞辱？哎，这样说吧，亚伯拉罕那一次说谎哈，在法老面前有没有受羞辱？请问有十字架吗？没十字架哈，因为他不被十字架受羞辱，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今天对十字架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但因着这个错误，很多时候说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觉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十字架的经历比你讲的人多多了，我受的苦什么比你什么还多哈，怎么样的，对吧？有很多觉着自己很了不起的，是不是？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懂了。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把这个己哈摆在死地，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只有把我们的己摆在死地，你会发现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我们在初信组，我说这边初信组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一个读这个初信造就的题目读过哈？有一个题目叫生命的反应，还记得吗？很好哈，我很喜欢那一篇，大家有印象吗？他告诉我们说哈，什么生命就有什么反应，这对吗？比如说有一只狐狸，对不起啊，假设有只狐狸在这儿，假设一只兔子出现，这个兔子它的反应是什么？赶紧跑嘛，对不对？假设一只狮子出现，狮子会不会跑？狮子的反应跟这个兔子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反应和我们在得救之前生命的反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我是总结的，我自己总结，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反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今天遇到一个人，对吧？你有个反应，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人插队，对不对？有没有反应？我们今天来的就好多人在插队，我们有反应的，你看这些人是不是？我们有反应，对不对？你有没有反应？有的还比较激烈一点，哦，有的现在还拿枪出来啊！你看那个反应，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因着不同的反应，你就发现那个见证就不一样。那么反应大概其呢，我自己分的，你可能你可以分，我大概其有四种反应。最低的一种呢，我管它叫做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的反应是说，你要是打我一颗牙齿，我打你一排牙齿。现在在中东就干这种事，所以你说他们的问题不可解决的，对不对？因为你要只要打我一颗牙齿，我一定打你一排牙齿。所以以色列人是拿他们一个俘虏换阿拉伯人200到500个俘虏，是这么换的。我一个以色列人顶你200、500个人的性命，这个是最低的反应，对不对？这是太可怕了，对不对？如果咱们都这样，你打我一颗牙齿，我打你一排牙齿，那真的咱们牙齿都没了，对不对？这太可怕了，这不能这么反应，对不对？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对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你打我一颗牙齿，对不起，我也打你一颗牙齿，这是律法说的，对不对？我严格的遵守律法，你敢打我一颗牙齿，你等着，我哪一天把你一颗牙齿打掉。这好一点哈，这以牙还牙，对不对？稍微好一点，但也是很厉害，对不对？这个是 仇恨入侵要发芽的，这不行的，这对不对？那么比这个更好一点的呢，就是他们有人叫做好人的反应，可以忍的，对不对？像我们中国的孟子，你们知道孟子吧？孟子，你说他如，但是他不是这么打牙的，他是说别的话。如果你打我一颗牙，我忍了，他忍了，这是不错啊，这好人啊。你打我两颗牙齿，我也忍。哎，我觉得这太好了，对不对？这好人嘛，对不对？打一颗牙齿忍，打两颗牙齿也忍，但是你打我第三颗牙齿的时候，我就看你像畜类一样，事不过三。这是叫做圣人，对吧？这叫做好人。弟兄姊妹，你觉得神今天在教会里要多少好人吗？今天啊，你发现许多神的儿女做好人。好人不是属灵人，好人是神所不喜悦。对不起，我不是说神喜悦坏人，神喜悦作恶的人，不是。神所喜悦的是属灵人。那什么是属灵人的反应呢？圣经上说是超越的生命，是爱仇敌，为逼迫他的祷告，是这样吗？是你抢我里面里衣，我给外衣，你打右脸给左脸。他的生命啊，是超越的生命，他不是在和这一个打他的、碰他牙齿的人在那发生关系，他是和神发生关系。你知道，当有人假设说在羞辱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生命的反应是什么呢？生命的反应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一个羞辱我的人真的看见我这个人的本相的话，他的羞辱要难听十倍。所以当他羞辱我的时候，生命的反应就是我站在他的一边，对于我这一个旧造的人，我跟他一起羞辱他。这是生命的反应。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嘛，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可救药的时候，人家稍微羞辱一下我就跳出来了呢？为什么我就马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为什么我就打掉他一排牙齿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神的儿女，我说已经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每一天的反应最多最多是好人的反应，我可以说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记录在天上。门徒，对吧？那天我们讲了一点门徒，你知道那一次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了，好不好？开心不开心？你们都不开心呢，我很开心。如果哪天我奉主耶稣的名，身上的鬼出去，我真出去了，开心不开心？开心的。他们不仅开心，还得到主面前开心，对不对？说主啊，你真棒，你的名真是伟大，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对不对？奉你的名，鬼都赶出去了。主耶稣有没有夸奖他们？没有。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呢，如果哈，你们不要因着鬼赶出去，你们就欢喜。为什么？别人身上的鬼是出去了，你们自己心里许多的鬼都留着的。你们要因着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也就是说，当你们里面的那些鬼赶出去，那才是值得欢喜的。今天你发现神的儿女在地上，如果我是说，就算我们所有生命的反应全是好人的反应，我们在地上说实在的，让神能纪念的日子几乎是零啊。只有生命的反应才记在纪念册上，对不对？那是新造。请问神会不会把我们在旧造里面最好的行为也 写在纪念册上？
不会的。
所以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那我们怎么会有这样超越生命的反应呢？我们最多最多就做个圣人反应，对不对？做个好人就很好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还不好吗？对不对？他毁谤我，我不回他，他不理我，我还跟他握手，可以了吧？好吧，对不对？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没有记录，因为不是生命的反应。那怎么会有生命的反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什么时候你接受十字架，什么时候就生命的反应。哎呀，十字架太宝贵了。你觉得十字架宝贵吗？真的那么宝贵吗？宝贵啊。我们听到哈，我不是说我讲到好坏的问题，我是说我们听弟兄们的分享的时候，你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啊，这个我可能以小人之心度众人之腹，求大家原谅我。有的时候是我们听我们爱听的。今天讲这道真好，为什么？正好正合我意。今天讲这道不好，因为跟我的观念正好相反，有可能哈。但你知道吗？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听到的时候，是我们就常常说，这好像这个接受营养一样，对不对？你发现神的儿女生命中很多时候营养不良的，这个营养不良啊，难处很大，对吧？这个我们现在吃这个盐里面都有碘，对不对？大家知道没有碘，结果是什么？哎，对，就是它这个生命的见证就有点奇怪，对不对？这个脖子就比正常的要粗很多，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叫做克山病，你们知道吗？听说过哈，在东北，所以东北人就一定点头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啊，他们那个地区啊，那个 selenium 就是那个硒元素啊，一个石头边一个东西南北的硒，这个元素哈、啊，他们缺，所以呢，他们的心脏啊就有问题。所以你说他那个，因为心脏有问题，他们常常这些人他们身体是肿的。弟兄姊妹，你发现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因着不接受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就是听到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领受这个主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是偏食的，我们是耳朵发痒的，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里面，你发现是营养不健全的。十字架可奇妙了，十字架让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主话语的丰富，完全是健全的营养，那个生命长出来，它就是主的见证。哇，弟兄姊妹，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越祷告越发现说，今天神教会之所以软弱，之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见证奇形怪状，实在说来，神的儿女找了很多的原因。你可以换很多的讲台，你可以觉得说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实在说来，是因为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肯有一点点的十字架的学习，换句话说，有一点点肯把自己的意思摆在死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信心呢、啊，我是说，要比你现在你感觉的不知道要刚强多少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求过大信心？你们求过吗？都没敢求，对不对？敢求吗？有的时候说，哇，我这个病没好，对不对？我的信心小，所以这个病好的就慢，对不对？如果信心大呢，病好的快嘛。如果是小病的话呢，信心小就够了，对不对？如果大病呢，大信心，是这样吗？弟兄姊妹，这都是世俗观念，对不对？世界上给我们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信心呢，你发现哈，它在乎什么呢？ 在乎我们十字架的学习，非常奇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诗篇113篇，诗篇113篇，这也是我们大家在博饼聚会里我听过弟兄姊妹祷告很多遍的第7节和第8节，熟悉吧？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熟悉吧？请问大家啊，这一个在灰尘里在粪堆中打滚的是什么人？是不是乞丐？是不是？是不是乞丐？不是啊，我觉得是乞丐啊。乞丐就是在灰尘和粪堆中打滚的，就乞丐。说他乞丐可能还高了一点哈，这还不如乞丐呢哈，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咱们姑且说他是乞丐好了。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乞丐是王子？你是乞丐是王子？是王子哈。哎，请问你怎么知道你是王子？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作家哈，他说啊，他想象，对吧？那是他想象的，他把一个乞丐和王子换了一个位置，还记得吗？因为那个王子啊，长得跟那乞丐长差不多。然后呢，有一天那王子可能活腻歪了还怎么样哈，他看见那个乞丐太可怜了，说咱俩换衣服吧，好吗？这一换衣服麻烦了。这换衣服一下呢，那个门卫就发现说：“哎，你这个乞丐怎么跑王宫里来了？把他轰出去了。”从此，这个王子哈，他就要过这个乞丐的生活，被这个乞丐的父亲抓回去就使劲的揍，说：“你怎么可以跑到王宫里去呢？”但我告诉你有一件事啊，这个王子自从他被赶出王宫，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乞丐。那个留在王宫里的那个乞丐从来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王子。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家里面一发脾气，对不对？配偶说你看乞丐，乞丐的样子就是这样，对不对？你说你是王子，对不对？咱们问问 Tina 好吧。哎，真的，我们悄悄地问哈，他到底家里是王子呢还是乞丐，对不对？哎，到底你表现什么样嘛，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真的每一天显出来的是王子还是乞丐，但问题是你说这一个怎么把它？我记得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小，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我说这个王子回不去了，亏了，对不对？这一辈子完了，就成乞丐了，管你自己怎么说王子，人家就说你是乞丐，对不对？有一件事，他回去以后，人家都要把他绑起来，都揍他，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他们要认定说，到底，因为这两个孩子太奇怪了，一个非得说自己是乞丐，一个非得说自己是王子，但是他们明明穿着乞丐的衣服，明明穿着王子的衣服，怎么分辨 ？DNA， 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用 DNA， 对不对？核酸测，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核酸嘛，对不对？那个时代没核酸嘛，那个时代没核酸，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就问他们俩，请问你们的父亲，他们父亲过世了，他的这个国王过世了，他们就说你们父亲留的那个玉玺在哪里？这个王子虽然被称作乞丐，他马上就说出来。那一个被称作王子的乞丐怎么也讲不出来，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玉玺。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身上有玉玺吗？你知道吗？你知道玉玺在哪吗？什么时候你顺服十字架，什么时候你接受十字架，你发现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王子。 那个喜乐，弟兄姊妹，那是圣灵所在你身上印的印啊，那是王的玉血。请问当你真的从心里面知道自己是王子的时候，你的信心大不大？有个弟兄，他那天他跟我讲，他说哈、啊，他有一次他跟他妻子他们的聚会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选那个夏令会的这个讲员啊，是他们两个最不喜欢的，说那个讲员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他们就打算不去那次的夏令会。但是当他们回去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感觉说主就让他们不平安，让他们一定要去这次的夏令会。他们跟主说，这个人我们认识的，这个人讲的道根本不是我们的需要，他讲的那些内容不是我们愿爱听的，也甚至都觉着不是照着圣经讲的，那还去听，那去听干什么？那个聚会就是要选他吗？没办法。但是里面感觉就是让他们服下来。那个弟兄告诉我说，他们就稍微真的就说好，跟主说好，我们就去试试看。他说那一次的夏令会，神给他们的祝福超过他们所有从前他们去的他们最喜欢听的那些讲员所带给他们的祝福。说他们里面喜乐啊，他说哎，就这么一点顺服，就这么一点点的服在这一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底下哈，就接受一点点，把自己的意思就这样的放在死地，就学了一点点十字架的功课，他真的觉得就是王子啊。无论别人怎么说，那里面的喜乐，圣灵所盖的印记太清楚了。弟兄姊妹，在你我生命中有没有常常有这样圣灵所盖的印记？如果在你我的生命中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顺服圣灵，什么都不知道叫做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人家说你是乞丐，我就别说，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乞丐。我可能太啰嗦了，但是我觉得我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需要是什么，但我觉着十字架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是教会建立的需要，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必须的。如果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十字架首先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来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变化的不是我向他的心思或者他向我的心思，不是，是让我们都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你有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学习？你有没有过顺服圣灵？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在上面喊几句的事情，这不是你给人表现一下。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人也会对吧，谦卑一下，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谦卑了学了半天最后就腰就驼了嘛，背就驼了，对不对？腰不是驼，背驼了哈。那个不是十字架的学习，对不对？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学习？你怎么知道在你生命中你真实的接受过十字架的对付？就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是不是我们里面有一点点基督耶稣的心，对不对？因为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十字架的心思，是不是这样？我就这么想，如果主耶稣他里面没有这个心思，请问谁可以，谁有能力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能不能死在十字架上？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他说他只要祷告父，父马上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十二一个营多少我不知道哈， 但至少一个天使，一个灭命的天使就可以杀死，一个晚上就杀死185000个仇敌。罗马兵有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没有能力，对不对？不是他有罪，不是他这个违背了神的旨意，正是因为他遵守神的旨意，正是因为他没有罪，正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这有一个基督耶稣的心。弟兄们，这个心就是心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观念，在这个 mind 在原文就是那个思想观念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观念哈，有没有在神面前被十字架有过一点点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思哈还是旧造的心思，还是天然人的心思，弟兄姊妹，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很可能根本没有跟随过主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对吧？很可怕的事情，实际上。所以我们看一看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好吗？基督耶稣的心，他说，大家看啊，这有哈，太好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有个心思哈，他不要地位，是不是？他与神同等的地位，但他不要。他要什么？他只要神有地位，对不对？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哈，主耶稣居首位，对不对？绝对的，对不对？如果一个聚会哈，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聚会说我们聚会哈，主耶稣不居首位？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聚会？我从来没有。再不属灵的聚会，也至少要标榜说主耶稣在这里居首位，对不对？但是请问谁居第二位啊？传道人哦，长老喽，带会的、领会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居第几位哈？我是说，在教会里的难处哈，我说很多时候没有错。如果都不让主耶稣居首位，那个聚会就没得聚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让主耶稣居首位，为什么聚会就这么聚不下去呢？门徒们聚得下去吗？聚不下去了，因为他要坐左边，他要坐右边。那么其他十个门徒怎么说？感谢赞美主，就让他们俩坐就好了，是这样吗？人人怎么样？欢喜快乐，人人愤怒，对不对？那难处很大，对不对？他们两个没有居首位，对不对？有没有居首位？他们知道夫子居首位，对不对？主耶稣居首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神的教会的难处是谁第二位，谁第三位，谁第四位，谁第五位，这是教会的难处。主耶稣的心思不是这样，主耶稣的心思是没有地位。弟兄姊妹，人如果在教会里有地位，主耶稣就不能有任何的地位。人没有地位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讲个道理，圣经是这么启示的。请问在亚伯拉罕家里哈，以撒是预表基督，对不对？请问以实玛利是居第二位居第三位啊？以撒，你继承这个产业，对不对？居首位可以吗？可以哈。那以实玛利不用赶出去了，以实玛利第二位可以吗？圣经是这么写的吗？圣经说以实玛利怎么样？赶出去啊。以实玛利能不能居第二位第三位？不可以哈。以实玛利在神的家中什么地位都不能有，只有以撒的地位，对不对？这圣经的启示，在神的教会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如果我哈，我在神的家中，我一看，哎呀，这领会的我不知道他第几位哈，我看看也不如领会的哈， 那还有长老，还有传道人呢，轮到我呀，第七位吧，会不出事儿？会不出事儿？也会出事儿的。为什么？因为还第八位有一天超过我了，这个是受不了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以实玛利在神的家中没有一个可以有地位的，统统赶出去，对不对？只有以撒有地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有的弟兄跟我说，哎呀，你别讲了，我根本从来不要地位，好不好？好不好？我不要地位，就看你们折腾，我什么地位都不要。哎，请问什么地位都不要哈？我想姊妹你什么地位都不要，对不对？哎，请问如果你真的什么地位都不要，你要不要学十字架功课？哎，我什么地位都不要了，我还学什么功课？他要第一位，他当然要学十字架功课了，把他的以实玛利除掉。他要第二位，十字架功课除掉。他们都要地位，对不对？他们一个一个十字架都把他们除掉，我什么地位都不要，我要不学十字架功课？要不要？那我为什么要学十字架功课？我不要地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我在这个德国那边呢，那边那个气候哈，下午的时候容易出去散步，这边下午出去散步比较痛苦一点。那边出去散步呢，第一呢气候还可以，第二没有蚊子，不是没有，至少还没有被咬过啊。这个我出去的时候呢，常常因为我的时间比较有的时候比较固定，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个年轻，他也那个时候出去散步。那个年轻人呢，像我儿子那么大，才20岁，哇，真的身强力壮的。但是呢，你发现哈，他这个可能头部有些的问题，虽然四肢都很壮，都比我壮。我出去散步一个小时，我走了这个几公里，回来以后，他刚刚离开他的家门口，就站在那个街道那前面呢走一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每一个肢体哈，都不在头的管制底下，乱动的，整个身体不能往前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肢体啊，如果不伏在元首的底下，不学十字架功课，说实在的，是影响整个的身体。试想一想，对不对？这个肢体它就是不受接受十字架对付，它就是要自己乱动，你会发现整个的身体一定受到严重的亏损。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说你在教会里什么地位都没有，我根本都不想像你们那些人争来争去的哈，在教会里出头露面的，又领会又讲道又做这个，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礼拜天来睡一觉就好了，我就在这里，对吧？我也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不影响整个的身体，你也必须学十字架的功课，因为该动的时候就得动啊，对不对？不该动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整个的身体必须都在一个元首的底下。弟兄姊妹，我觉得就是头一条，我觉得在神的教会里面，我觉得就非常的宝贵。其实只要每一个肢体我们都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不愿意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聚会。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来聚会有时候迟到哈，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他每一次的迟到的时间的长短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礼拜天迟到10分钟，下个礼拜天你保证还是10分钟，你放下了，你看10点10分一定来。什么意思啊？那是定义好了，我的生活习惯就这么长，对不对？所以每一次倒是正好迟到10分钟，跟 traffic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在一起相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说实在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迟到不好，好迟到不好看，对不对？其实所影响的还不是这些，对不对？所影响的是整个的身体在神面前能不能一同的被带到父的面前，对不对？这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如果以实玛利还有地位，那真的是聚会是没有落到的。但是就算我什么地位都不要，但是我就是不想学十字架的功课。说实在的，因为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说实在的，因着你是肢体的缘故，你就影响整个的身体。有人说没我不多，啊不，没我，对，没我不少啊，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不是这样的。有些弟兄们，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很有学习，他们哈，可以说在他们自己天然方面，他们没有神所量给他们的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在基督身体里面非常的忠心，非常忠心，完全服在这一个整个聚会这个灵的带领的底下。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虽然在人的眼中好像什么都没做，在神的眼中他是得胜者。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任何一个肢体，没有错，我们不能高抬自己，我们没有地位，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我自己的心为心，我真的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讲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讲了也白讲，白讲还得讲，请问讲了有什么用？没用，没用还讲不讲？还得讲嘛，就勉强讲嘛，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无论做什么，你都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对不对？那都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思，但是却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是基督要在这里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在腓立比的聚会，保罗他没有讲什么其他的事情，实在说来，他就让吩咐他们哈，劝勉他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十字架是一个聚会的凝聚的力量，没有十字架，整个聚会是散的。如果我们肯学一点十字架功课，整个的聚会有个凝聚的力量，人来到这里就觉着不一样。唱诗歌好了，说实在的，不是每首诗歌我们都会，对不对？不是每首诗歌我们都喜欢，我每首诗歌都好，但我们天然人有我的心思，对不对？我有我的喜好，对不对？那等到有弟兄姊妹选了这首诗歌，我唱的时候像文字一样，那他选了一首，哇，这首诗歌好，好像排山倒海一样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是什么？以我自己的心为心，这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把我自己的这些的爱好，我自己的判断，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眼光摆在此地，教会就有路啊，身体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头一个啊，就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想我不会讲太久哈，这个讲不完我们就停在这儿没关系，大家放心，保证待会儿可以准时回去哈。这个 什么叫虚己呢？这个翻译是什么 ？Empty 哈，真好。倒空他自己，对不对？主耶稣倒空的是他的荣耀，啊，他的这一个全能啊，他的这一个丰富。那请问我们倒什么？你倒过吗？你没倒过。你来到聚会哈，弟兄们，你要倒什么？我不知道你倒过没倒过。彼得哈，我相信他，如果他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每次来到聚会里，他能不能够把他弟兄对他的得罪的那种感觉倒空？可以吗？他每次都记账的哈。那个时候没电脑，现在有电脑，记得更清楚。他得罪过我多少次多少次，对不对？每次来都在重温一下。请问如果我里面存着这样的心，我能够进到身体的交通里吗？我一定要倒空，对不对？在神面前，如果不学习倒空，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我们都没有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失败的经历倒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失败过经历哈？大卫都有，对不对？大卫为了爱神的缘故，他用这个牛车运约柜，对不对？然后神就管教。请问从此以后大卫是不是就说约柜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哎呀，他很难过，对不对？哎呀，这个感觉说自己不配，对不对？但是他发现啊，哎，神话语的光中是看见说，原来是这些祭司立位人要刚抬约柜，是吧？不是用世上的方法，用牛车来运。请问大卫有没有从此就是说，你要想这个约柜的事你做了哈，我大卫不管了，因为我失败了，对不对？我被神管教了。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侍奉和追求上，我们有过失败的经历，我们有过痛苦的经历，每一次我们碰到同样的侍奉，我们就退缩。我们不能倒空，实在说来这是己，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己很强啊！我的失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像连神的恩典都越不过去一样。不，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要学习倒空啊。刚才我们说到读圣经哈，说实在的，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读圣经完全是门外汉。为什么？不肯倒空。我们天然的智慧，我们天然的方法，我们从这个神学学的，我们从这个世上的学问学的，我们学这个啊，对不起，有学物理学数学学重科学的哈，我们都很聪明，我们用这样的头脑来分析圣经，我们在那里解释圣经，解释的非常好，没有错，但是没有一个人爱听，听不进去，因为它不是灵啊，是头脑，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读圣经哈的秘诀哈是倒空啊。我们想说，你有人问我说，你准备一篇道，你得看多少参考资料？你看多少参考资料？你现在学习讲道哈，你每一次篇道你要看多少参考资料？我是觉着哈，我在神面前感觉说，不是看参考资料，是求神把我倒空。钟弟兄上次他给我们交通，他说他这个圣经哈，他刚交通过，他说那段经文，他再一次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说他把上一次他的这个交通都把它倒空了。 让圣灵再一次新鲜活泼的启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侍奉，对不对？这个叫做这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话基督的身体才被建立，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传道人，有人今天问我说你要去多少地方，我这次去可能去8个地方，真容易，对吧？在当波讲一遍，对不对？下次到那儿再讲一遍，对不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哎，这道绝对不错的，对不对？啊，到哪儿咱们都讲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也是对的，对不对？我们真的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但是弟兄姊妹，这不叫侍奉。我们必须被神倒空，才有真正的身体的侍奉。今天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神面前现在目前到底在哪些方面是神特别要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得着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情，说是真的恐惧战兢，因为我真的不了解大家。虽然我从前在这服侍过，但是9年了，对不起啊，真的很多弟兄姊妹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九年了，也还有很多改变哈。盼望是这样，我盼望大家都有很多长进哈。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如果不倒空的话，请问圣灵怎么能带领我们？所以，不仅哈，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这个不仅不要这个任何的地位，更是要把自己倒空。然后呢，他说取什么形象啊？奴仆的形象。喜欢奴仆的形象吗？这个主带我哈，这9年呢，去过一些聚会，有的聚会呢，是大概其可能超过50个人哈，50多个人。你知道弟兄姊妹羡慕什么形象吗？百夫长的形象。那有的聚会呢，都不到50个人。羡慕什么形象？50夫长的形象。你就笑了，对不对？50夫长算什么？我告诉你，50夫长那个吸引力可大了。后来我去聚会啊，有个聚会还不到10个人。羡慕什么形象？10夫长的形象啊！为了10夫长的形象可以离开聚会啊，你听说过吗？我们今天到底羡慕什么形象？我们的主哈，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在变化山上突然改变形象，对不对？哇，那真的太荣耀了！那个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荣耀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对不对？彼得还乱讲了一些话语，被圣灵打断了，是吧？同时还有2个人，对吧，在那个荣耀里显现，大家知道是谁哈？摩西、以利亚。你知道摩西和以利亚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代表，对不对？就从这个仆人角度来讲，哇，摩西在这个变化山上看到这个荣耀，我个人觉着那是神，他当时他应该觉着，我觉着摩西是不是觉着是神当年哈，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求神把他的荣耀显出来，是到了变化山上神答应他。我们的主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没有问题，对不对？在变化山上那真的是神的荣耀，但我相信摩西在那个荣耀里，我个人觉着，我以小人之心度摩西之腹的话，我觉着摩西非常惭愧。为什么？因为摩西万万没有想到，这样荣耀的神，这样比日头还要亮的这样的荣耀， 竟然从一个奴仆的形象里面彰显出了，而那一个形象就是曾经他弃绝过的。摩西好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他做忠心的仆人，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弃绝了那个形象。因着他弃绝了这个形象，马上神就把他的这个职分交给了约书亚。以利亚也是一样，对不对？以利亚在那个荣耀里面，他看到说，原来这一位丰满的神，这一位靠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这么荣耀的一位神，他的荣耀怎么是在这样一个卑微的奴仆的形象里显出来呢？以利亚里面可能也很受自责，因为在他的侍奉当中，他曾经也弃绝了这一个奴仆的形象，是不是？他那里控告神的百姓，他应该做奴仆的，是不是？他应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何等巴望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请问这个荣耀是不是从我们所羡慕的许多的伟大的形象里彰显出来？我们常常盼望的是让人羡慕的形象，神的荣耀，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他是从这个奴仆的形象里面显出来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基督耶稣的心。而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不是外面去学，对不对？每一年哈，可能是这样，这是我听的，不是一定很准，但我听说过，这个教皇啊，每一年要给一些圣徒洗脚，听说过哈？有人点头，我想这是应该是真的。我就想说，这个教皇假设给我洗脚哈，那我这种人比较坏一点，我想试试这教皇，我能不能拿脚踢他一下？对不起啊，我这种人太坏了，真的是太坏，这个心思意念根本不是基督耶稣的心哈，真的是坏透了哈。你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给门徒洗脚哈，真的有人就踢他，对不对？与我同坐的用脚踢我，对不对？请问当有人跟你一同的侍奉，一同的坐在神的殿中，一同敬拜，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他用脚踢你的时候，你要不要把他戳穿？要不要？假冒为善，对不对？还在这装啊。其他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知道原来用脚踢主的竟然是犹大，没有一个知道的。主被卖啊，从来不戳穿的。如果今天他敢卖我哈，至少全当铺都知道，也许可能我回去整个欧洲都知道。我这次回当铺真惨啊，被这人给卖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今天哈，我们说我们取奴仆的形象啊，像奴仆吗？因为我们这个奴仆是不能被踩的，我们这个奴仆是不能被碰的，谁敢碰我这样的奴仆，神的仆人？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哎呀，这种凶的样子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实在的，今天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胆敢踩我一下，要不要交通交通？至少祷告一下嘛，跟负责弟兄至少被报备一下，对不对？我是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请问在那个时代哈，奴仆被踩一下，请问他敢叫吗？命就没了嘛，是不是？你还叫，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践踏我们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如果我说如果稍微被踩了一下，如果稍微被伤到一下，请问弟兄姊妹，你我的生命的反应是不是个奴仆的形象？就决定了在神的家中有没有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觉着说神的荣耀，那得是，对吧？像五旬节，对吧？舌头大风，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是觉着说，如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甘心乐意在神面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取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出来。在基督身上是这样，对不对？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觉得太宝贵了。我觉得弟兄姊妹，我觉得十字架的学习，不要以为说是好像高的都不可以摸，好像都是好像多么属灵的事情，是很属灵，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在我们的每一次侍奉当中，我们都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盼望我们，我肯定是讲不完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到了。但我是里面真的就这一个负担，我是觉得神的教会每一个人，真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每一次的聚会，每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把十字架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就有救了。孩子们为什么这么悖逆？今天我们都嫌孩子悖逆，不听话。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在我们的家中啊，让他们感觉这个家是他们想回来的，是他们以后长大他们不想离开的？那里面有个凝聚力，那里有个吸引的力量。弟兄姊妹，这个吸引力量不是钱财，不是你我的智慧，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房子，我们有给他预备多少好的东西。弟兄姊妹，乃是我们在生命中真的愿意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真的是吸引人呐、啊，太吸引人了。我求神啊，真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羡慕。我们也许可能在十字架的认识上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是神的旨意。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开门。弟兄姊妹，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教会见证唯一的道路。是我们让孩子们，不仅今天我们愿意在这聚会，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的儿女仍然愿意在这聚会，唯一的道路。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吧？好，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好，谢谢。